么是偷窃呢？第八条诫命，如果我们看字面，也是一点也不复杂。偷窃的概念大家也应该都懂。那既然如此，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只要稍微一问就会变得复杂。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，把这个诫命落实到个人的责任上，问起你违背过第八条诫命吗？对，因为大家都是重生得救的人嘛，所以都会承认自己的在这条上有亏欠。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是问到不信的人，会出现一种什么尴尬的局面？我们可以预期大概会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回答。比如说他会问，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偷，你如何定义偷呢？不管这个人以前偷没偷过，他现在肯定要开始偷换概念。他偷换概念，他要会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。或者呢，有人会说，我也是迫不得已，没办法，迫不得已的。这意味着他虽然好像他承认自己偷过，但是他认为偷的原因是在于自己吗？不是，他认为偷的原因不在他自身，而在外界，而在外界。他实际是想说，我也是受害者。他实际是想说，我也是受害者。这显明我们实在是亚当的子孙，因为这就是亚当的逻辑。我固然偷吃了禁果，可是谁让神造的那个引诱我的女人和那个长着禁果的树在那儿呢？还有一种大家会说，大家不都这样吗？大家不都这样吗？这个回答显示一种什么样的潜台词呢？就是一方面他认为第八条诫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第八条诫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其权威性呢大有值得商榷之处，大有值得商榷之处。另一方面，当他提到大家和都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当他提到，当他诉诸于大家和都的时候，他想建立一套标准，他是想建立一套标准。这个时候他就是在心中已经否定了神，因为在他看来，神绝对的标准不重要，甚至都不存在，重要的是人的相对标准是什么，重要的是人的相对标准是什么，大家都怎么做，这个叫人本主义，这个叫人本主义。这就是以群体的人取代单一的神，取代独一的神。还有什么样的回应呢？就是难道你就没偷过吗？难道你就没偷过吗？所以这也是有一天有一个同学跟我分享，就是说他知道了看顾弟兄的原则之后，他很想去鼓励身边的人一起来持守圣洁，但是呢他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好，他很怕被人问你也没守好啊，难道你就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呢我们想，这种回答的逻辑就是你也是罪人，你凭什么说我。严格的说，这个逻辑有一半是正确的，就是的确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。可是不对的一半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罪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并不是说没人说你就没有罪了，有人说呢你就突然有了罪，并不是这样的。就好比你去医院看病的话，医生说你生病了，然后你就歇斯底里的冲医生怒吼，难道你就不生病吗？然而呢，医生生病不生病改变不了你已经病了的现实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谈到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些细节的伦理问题，我们要从这些人的回答中看出人罪性的动机来。他们每种回答都反映了某种错误的动机跟前设。那么我们来看看第八条诫命，它首先有个前提。第八条诫命讲到你不可以偷窃，说白了就是你不可以偷属于别人的东西。那么谈到属于别人的话，就谈到了一个所有权的问题，就谈到了一个所有权的问题。所以第八条诫命的前提就是私有制，私有制。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公有制国家吗？没有，不可能有，这是违背神创造原则。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创造的主，我们知道神对这世界上的一切有着终极的所有权，神对这世界上的一切有着终极的所有权。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几节经文，在出埃及记的19章第5节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诗篇24篇第1节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诗篇50篇第10节，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。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一切，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他造的，所以他有着绝对的所有权。那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是什么呢？所以我们所拥有的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？不是，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使用权利，是神交在我们手里的，我们的身份是管家，管家所经手的一切都有着不属于他的目的。我们管家经营一份家业都应该是为着主人的目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一个管家他用着主人的钱发自己的财的时候，圣经中说的是不义的管家，不义的管家。所以交付在管家手里的财产究竟该如何使用，最终只能由主来决定，最终只能由主来决定。我们要不要下课休息10分钟？估计是讲不完，10分钟肯定讲不完，
快讲是。
那我们就下午讲。
对，行。
休息完了以后，我们就先
试
试。
不会考今天讲的内容。